沙漠的下23章下一部分。
这开篇一句话说到，这是大卫末了的话。末了的话也可以说是他要这一生的过去了，到末了他所说的话，也可以说是好像是一个人的遗嘱一样，快死了他就立了个遗嘱，也可以这样说。所以末了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在新约里头，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提到末了的话。这个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一说末了的话总是很重要的，不说末了的话就不重要，末了的话总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到末了的话时候了，我们应当好好的注意这些末了的话到底讲什么。大卫这里说末了的话呢，他虽然像一个遗嘱一样，但是呢并不是那个遗嘱。遗嘱就是嘱咐啊，那我过去之后那么你们该做什么事情，你们该怎样准备我们的财产该怎样的分配，那这些的事情。那么但是大卫没有讲那个这些事，没有讲他过去之后啊，那么你们该怎样做，该做什么事情，他并没有讲，他也没有讲他过去之后你所罗门坐接续他的位置，坐在宝座上面，他也没有讲。好像一些事情啊他都没有讲。那么他讲的末了话那到底讲什么事情呢？他是讲他那以往啊这一生里头好像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回忆一样，所以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大卫的回顾。就大卫的他这个走到人生末了时候，他回顾回头看一看他在这一生当中啊他所走的道路。那么他要是回顾的话呢，事情很多，要写的话恐怕要把撒母耳记上下通通都包括在里面的。所以他并不是写着写的事，或者把每一件事情啊都把写出来告诉我们以往啊他在一生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他走过了多少道路，他经过了多少难处，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光说在这经以往啊这许多事情当中那一些的原则，他怎样那个经历这些事，他怎样那个度过这个当地生活，那些说到一些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说到他以往啊在生活当中他生活的原则，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这些原则呀对后世啊对后来的人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才把这些原则记在下面。所以虽然是那个智勇集结的圣经，但是也非常的完全。头一件事情呢，他就说到他居高位乃是因着耶和华，乃是因着神，并不是他有什么本事，或者他是怎样聪明、怎样能干，他就能够做到王，做。能够做到君王，这个或者是他有什么能力南征北战，到末了时候他就做到以色列君王，这次他都没有讲。他说他居高位乃是因着耶和华，就是神的恩典，是神在那拣选了他，也是神在那带领他，也是神在那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那个王位的上面，一切都是出乎神，也都是借着神来成全的。所以这是头一件事情呢，他说告诉我们的。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告诉我们他在做君王的时候呢，他说依靠的，他依靠什么呢？他依靠以色列的神。那么 这是第一呢，他依靠这以色列的神；第二呢，他依靠以色列的磐石，这是他的很简单的，这是他一生当中所依靠的。但一生的这依靠以色列是以色列的磐石，他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也不是靠聪明和智慧，也不是靠人的能力，也不是靠任何的人，单单是靠以色列的神。那么神是他的一切，说神是怎样来管理他，神怎样带领他，神怎样供应他，怎样扶持他，神怎样在那里那个加那个力量给他。他说依靠乃是耶和华神，神是他的依靠。那若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拣选神做我们依靠的话，那实在是非常有福的一般人。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拣选，我们拣选这个拣选那一个，我们没有拣选神。我们若是真的能够明白那个神的话语，我们对神有认识的话呢，我们一生要拣选神是我们的依靠。那世界靠不住的，那么我们世界，我们就是那个得着了也是都是虚空的。就好像所罗门呢，那么有一次有一位就问起来，他的所罗门呢，这个他为什么这个读他的诗，读他的那个所写的书信呢，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些话差不多说了好多，为什么这样说这些事情呢？这些消极的话呢？因为这因为所罗门呢，他是主君王，他一生呢是享尽了荣华富贵，他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他所吃的那是那样的丰富，他所使用的也是那完全，并且他所居住的那个房屋那宫殿也是非常的华美。不但这样，他还有他有聪明有智慧，他所说出的话语啊，是叫别人都能够得到帮助，别人都喜欢听他所说的话，还希望能够接到他的话，使他们得帮助。所以啊，所罗门来说呢，可以说他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东西，他是完全是随心所欲。因为他是君王，因为他是那样丰富，他也是那样有智慧，他也是那样有才干，所以呢，所罗门来说呢，那他的生活应该是满足的，不是虚空的。但是他经过了一生之后啊，他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切事情，他所经历的一切事，他所享受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好像捕风，好像捉影一样。什么叫捕风呢？好像风在刮的时候要抓把风在抓住它，那么抓住了，结果一放手啊，又没有了，空的，是不是？好像捕风，好像捉影，好像一个影子，你在那盼望把这影子把它那个拿起来，结果你一拿起来之后啊，结果一看了，完全是虚空。所以他说他的人生呢，像捕风，像捉影一样，那是虚空里虚空了。这是说的没说的，若是别人说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酸葡萄。为什么酸葡萄？因为他享受不到，他也吃不到，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都是空的。他可以这样说，没有吃到嘛，没有享受到，所以他可以这样去。但所罗门不是的呀，他也吃到，他也享受到，他要享受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他要做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他要改房屋他就改进很大的房屋来，他要有那个宫殿，那么他有多少的那个妃嫔，他就可以有多少的妃嫔，因为他是君王，毕竟他是那样的丰富，那样有财富，不但这样，并且也是那样有智慧的。所以所罗门这样说呀，我们就承认说他 经历了，他就才给我们看见那世界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若是拣选世界做我们的依靠的话呢，那末了时候你看见那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如浊影如破风，你所享受的一切都过去了，你所得到的一切到末了留给谁呢？所以没有一件东西啊你能够抓得住的，没有一东西啊能够在你是你就让你永远得到满足的。所以世界，我拣选世界的话呢，那我们看见是虚空的，拣选的喜乐，我们把我人生要喜乐，结果我们看见人生常常有忧愁，十之八九啊都是有忧愁的，没有喜乐。那喜乐不过一短短的一段时间呢，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喜乐呢也是很暂时的。我们拣选产业，那么盼望能够有更多的产业，那我们可以靠得住，什么都靠不住，什么都可以过去，只有产业是靠得住的。买了房子，那房子靠得住的，买了地，那地是靠得住的。我们以为说有这多的产业，那我就可以享受了。那么其他东西都会消失，钱财呀会消失的，但产业不会啊消失的，钱财会长翅膀啊，会飞去的。我们说这个产业呀，好像不会，但是你拣选产业的话呢，你看见很多时候呢，你我们说拣选的产业，到末了时候，正像雅各书所说的。那么这些产业呀、啊，会吃我们肉的。那也许啊，那你说产业怎么会吃你的肉呢？这个地图啊，田地会产生粮食，怎么会吃人的肉呢？你若在大陆经过的话呀，那你就知道，真是有好多人呢、啊，被他的产业吃掉了。那不仅吃到命都没有了，那。因为给判了地主啊，那么地主就被斗争啊，斗争完了好就完了，是吧？那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你有很多的防范物，结果也是那个是也是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累赘。那么有人我们刚刚回大陆的时候了，我就大家都知道，那么无论拣选什么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主是靠得住，他是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像大卫一样要拣选主，耶和华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喜乐，是我的满足，是我的拯救，是我的盼望，是我的产业，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这是大卫啊，他是聪明，所以他一生啊是拣选主做他的一切。第二呢，他也拣选主做他的磐石，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磐石，神是他的磐石，那个磐石就是根基，什么都会摇动，什么都会改变的，只有那磐石是不摇动。那么我们上次从历史上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经过多少的变化，到末了时候还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一个神迹，是件很稀奇的事。为什么他们能这种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根基啊是立在那个磐石上面，那个磐石就是我们的神，神是他们的磐石，这外面都倒塌了。这个磐石不改变，不摇动，外面都失去了，那磐石还在那里。所以啊，大卫说一生的经历，他是拣神是他的一切，拣选神做他一切的供应。第二呢，神是他的依靠，他神是他的磐石，他说靠的就是靠依靠的磐石啊，依靠神做他的磐石。这是他整个一生的那个所依靠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做王的那个原则。那么他怎样做王呢？做王原则也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他是以公义来治理万民的，他在那治理万民，是公义治理万民。第二个原则呢，他是敬畏神，
治党王权，他那儿做王呢是继位神治党王权，这也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是他做王的原则。他怎么做王呢？第一，以公义治理这个百姓，那么第二呢，敬畏神，治党王权，这是他的这个做王的原则。那么什么叫以公义治理百姓呢？公义是什么？
公义就是主耶稣。
公义啊，就是指主耶稣。除了主之外，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是那义者。所以主耶稣基督，圣经中看他是那义者，主耶稣是义者，只有他是义者，他在神面前是公义的，在人面前也是公义的。我们的主耶稣是义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他治理万民呢，是照着主耶稣来治理。我们的主是怎样做，他也怎样做。我们的主是怎样？一方面呢，我们主他是像我们最近呢，我们读圣经就说到我们的主，他第一呢，他是有一个祭邪的心；第二呢，他是施暴的主。什么叫祭邪的心呢？那祭邪的心就是说，他里头对有爱，他对什么爱？比方说神，他爱人，神爱世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去拜偶像，一拜偶像呢，在他来说呢，就惹动他那个祭邪的心，他就非常的不喜欢我们去拜偶像。懂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偶像呢，把我们心夺去了，使我们的心呢，不能够完全呢被主所得着。他这样爱我们，他实在是盼望得着我们。得到我们的心，使我们全心能够爱主耶稣基督，能够爱他，这是他的心。若是如果有别的东西把我们心夺去了，那把那个爱分去了一点呢，那这件事情是他是最痛苦最难过的。以色列人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失败在拜偶像的事情上面，他们的心呢被这些偶像啊夺去了。今天我们虽然没有那些的偶像，但是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当作我们的偶像，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钱财可以成为偶像，我们的产业可以有特，我们的事业、地位、名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的。若是我们的心被这些东西夺去，不能全心的爱主的话呢，那个就是惹动了那个我们的主那个祭邪的心。他就不喜欢，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若是没有爱的话呢，他无所谓的，你愿意怎样就怎样，他可以不管我们的，你爱什么东西爱什么，你跟什么东西，你跟什么人去你就跟什么人去，因为他根本不爱你。那么，但是他实在是爱我们，就是有一点点呢，我们的心呢不向着他了，我们心向着他之外的人事物了，那么他总是心里头总是非常的有嫉妒，就是非常不高兴，那就是因为他里头有爱。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爱我们。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能悔改。神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大家都背过，都能神爱世人，他是爱每世界上每一个人啊，所有人他都爱的。那若是我们今天我们对人呢，对我们要是对着百姓治理百姓啊，若是没有爱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相助。就在教会里头治理事务也是这样，我们在那治理事务，光是在那治理，光是在那里啊，这个顾到事情，而没有一点的爱在里头，对弟兄姊妹根本没有爱心。你就是顾到事情这样子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光是顾及到对错的问题，而没有爱在里面的话呢，那你就不是，就那也不是基督徒。那个不是神的儿女，那就不像主。所以我们呢，这个在一切事呢，对神的儿女们呢，我们都是有爱的。虽然我们是这个也是做的事情很公平的，但是呢，你都有爱，和别人不一样，和世人不同，我们对人都是有爱。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 那是有爱，那我们就马马虎虎，也不是马马虎虎的。他说施暴，他也在那实行暴言，他也在那审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公平的。他若是不报应的话，他若不审判的话，我们的神就不公平了。因为他，你若是你犯罪的话，他也要审判你的；你做错了，他也要审判你的。今天不审判，他到时候他会审判的。所以啊，那就是我们的主他是公平的，他实行审判，这是我们的神。他对人呢就是这样，那么大卫对人就是这样，他以公义来治理百姓，那就是一面他爱他的爱神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非常公平的，他也有惩罚，也有他让你这个报应，也有审判，我就读到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了，那里说到大卫啊，对神的百姓啊，他是那样爱神的百姓。我说这很奇怪，这个神的百姓对他来说呢，实在是非常亏欠他。有那时候扫罗的话，那大家呀都是站在扫罗那一面，扫罗也逼迫大卫，扫罗不喜欢大卫，扫罗要把大卫的杀死掉，所以那些人都站在扫罗那面呢，都顺着扫罗的意思在那里说话做事，对大卫非常的不好。但是大卫对那些百姓呢，他是论到世上的圣民呢，怎么说呢？
有善有美，
他们又没有善，是我所最喜悦的。这个我觉得大卫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这些百姓是他是最喜悦的，比起说他们又美又善，这是大卫实在是像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来的。那么但是大卫也是公平的，所以这是他对神的百姓啊是这样。下面就说到他敬畏神，执掌王权，他在做王呢是敬畏神。那敬畏神呢，其实每一件事情啊都是讨神的喜欢，每一件事情啊都怕得罪神。那么执掌王权就是他所有的权柄都不是他自己在那儿要做什么做什么，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主要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要他那样做他就那样做。这是我们的我这是大卫。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时候呢，他也是那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那个是满了慈爱的，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乎主的。但我不是凭着自己做什么，我所做的乃是神所做的，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虽然是大卫坐在宝座上面，好像是大卫在那在那里要做这个做那一个，但是在那治理国家呀，实在说起来他是根据他里面的神要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这是他做王的那个原则。所以我们看见他治理百姓是秉公义来治理百姓，他做掌王权是根据神在他里面所给他的带领，那么不是他自己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乃是主怎样说他就怎样就做，那么主怎样教导他就怎样的行，这是大卫的。那么当大卫这样做王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看见了以色列国呀，应该是一种什么情形呢？他这样做王，这样掌权，这样治理百姓，这样那个敬畏神、执掌王权的时候了，就看见以色列国应该是一种像早晨的
春光
啊。
清晨的日
清晨的
日
光，
像
清
晨的
日光，像什么一样啊？
无云的清
晨，无云的清晨，还像什么一样？像雨后的春光。那么这些都是一想到晨光呢，或者是这乌云的这个清晨呢，或者是这雨后的清晨呢，那么都是早晨的样子啊，都是很温和的，很和和很很这个 很好的，是阳光，早晨的阳光不会太热，但是呢很舒服，因为早晨的阳光你有点阳光啊，夜里头都是一夜都没有风那样，你早晨有点阳光这是舒服，那并且是早晨的也不会太热，不会伤害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乌云的这个清晨，那个清晨没有云彩那就是没有风，没有一个云有把风的话，有风就把云彩都刮来了，既然没有云彩呀，那万里晴空那就是一点风都没有，所以那就是非常好，所以若是这样治理国家的话，不但是没有风云，没有风暴，没有这个暴，没有这个这个暴雨了，那个风，这个暴风啊，没有这些情形，并且是很温暖的。那不要说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家庭若是这样的话呀，那就很美了。每个家庭都是很温暖的，那不是很舒服吗？那么这是叫我们得到安息。每个家庭都没有暴雨，没有风，没有风，没有暴，那这很难得的，是不是？那他们家里头起了风暴了，早晨还好，中午就开始风暴就来了。那么有的是风暴，那晚上了，下班之后了，那一两句话，这个风暴就刮起来了，整个弄的家里头乌烟瘴气呀。所以连家都是这样，若是你用大卫的原作王的原则来治理家庭的话呢，整个的家也就像乌云的清晨，也就像这个早晨的晨光，也像雨后的
静清光，
晨光啊，
清光，安静，晴天的静，晴
清晨的光。那么以后呢，都洗得干干净净的。那若是又是早晨，又是雨下过，那夜里下过雨了，那是早晨起来非常舒服，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那么还想什么？
发生地生
还
想嫩草，
地发生嫩草。发生嫩草呢，指的生命说的，那个地量就产生生命，生命产生出来了。所以全国来说，没有死亡的现象，都是生命，到处都是生命。这个若是家庭这样也是非常好，若是没有死亡的现象，都是生命，叫人里头得到供应，叫人里头得到饱足，叫人里头得到畅快的，畅快的都是生命现象，那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些都是因着大卫他这样治理这个国家的那个原则而产生出来的。要不要以为说这两个原则这还不很简单吗？这两个原则那很容易啊，如果他这样做我们也会这样做，我们就是做不来的。若是做出来的话，那今天不会这样，在国际之间不会有这么多的难处，家庭之间呢不会有这么多风暴了。所以啊，我们实在是求主也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依靠，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原则，但是大卫他是很认识自己，他很谦卑的，他就说呀，但我的家呢并不是这样，他说这好是很好啊，我实在盼望这样子，但我的家呀不是这样，那就说他很谦卑的，他认识那个他自己，他知道他的家呀这个是他做不来的。那么这是大卫啊对自己有认识。那么这样一个认识自己，这样一个谦卑的人呢，也看见神会顾念呢。所以下面就说呀，神就和他立了个约，那个约叫做永远的约，
永远的约。
那这个约呀，就是那么好了，我那个你负你的责任，我负我的责任，你这样做，那我就那样做，那我们就立个约。那么这是约，这个约呢，就是没有限定的。那么假如你这样做的话呢，那我就那样做。假如你真的像你这所说的那个这样治理国家，能以公义治理百姓，敬畏神，治党王权，若是根据这两个原则的话呢，那我就要 我就要做一件事情，我做什么事情，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叫你的国家呀永远也让你总是永远的，叫你的宝座呀儿子一直坐，永远坐在宝座上面。这是神说的，这是神说的，这是神和他立的约。那个约就是一个国度的约，那个约就是一个宝座的约。宝座的约是宝，国度是永远的，国是永远的，那个宝座是永远的。那这是太大太大太宝贝了，是不是？那么大卫就盼望能够清清楚楚，能够像没有云彩就很好了。但是神说，我要给你国家，让你的国以色列国永永远远的，我要叫你的子孙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的。那么这是一个太大的恩典了，是不是？这是神和他立的约，只要你这样做，我就那样做，这就是要立约。立约呢，那就是不改变的，我和你立的约变成签的字，不改变了，就这样，就这样。你只要这样做，我就那样做。你只要是照着你做的原则，那我就给你立个永远的约，叫你国家是永远永远不存在的，你叫你的宝座是永远这个不失败的。这是神和他立的约。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恩典。当然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呢，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约呀实现了，好像大卫的国家以色列国呀，到了这个巴比伦，那个亚述把这个以色列一部分呢掳掠去了，还有当末了说巴比伦呢又把犹大另外一部分也掳掠去了，等于要就亡国了。虽然没有，还有人民呢，能够住在那土地上面，很少数的人。直到罗马帝国要起来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统统都掳回去，好像把他们像树一样把根呢都拔出来的，给他撇在撇到世界各地各国，在各国中间呢被人跑来跑去，差不多1-2000年之久的时间。这样长久的时间，他们是没有国家，他们国家完全亡国了，他们也没有国家，也没有地图，当然宝座更谈不到宝座，国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宝座呢？说实在说起来呀，在罗马帝国在辖制他们，罗马帝国把他们征服之后呢，他们就一经落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么是不是神的约落空了呢？那大卫这样做，神应该是那样做，那为什么神不那样做呢？实在说起来呀，大卫这样那样做，神比他做的更多。那么神说眼睛指的是他的国，指的是哪一什么国？
永远的国
啊，
主基督的国，
主基督的国啊，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神使的这个国家说，那个国度说的，那个天国说，那个国度说，那个国度国神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那么他为他的国就从那就延续到接到那神的国那儿去，而他的子孙都在宝座上面，指的什么说的呢？知道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君王，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他喜爱公义，不喜爱罪恶，喜爱公义，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永不摇动的。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等到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啊，就看见了国也来了，那国的是他说主耶稣，又给了主耶稣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
主耶稣就是神与我同在，神与他同在。第二呢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呢？
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也他把他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还没有做王啊，已经有了百姓了。你有了百姓了，这是他的百姓，那他当然是君王了，是不是呢？没有坐在宝座上面，但是他有百姓，我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等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是他坐在神的右边，神就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了他。主耶稣就做到君王，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万主之主，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是我们主耶稣。所以大卫，神所应许让大卫的，在他的后裔，我们主耶稣身上都已经成全了。这个成全呢，不大容易的。我们这样说起来讲起来容易啊，那圣经上写出来呀、啊、也比较容易，但是神的国度要成全不容易。比如保罗也说到，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苦难，要神的国建立起来有许多的难处，你必须把这些难处统统胜过，然后让神的国才能建立起来。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呀，都要经历许多的苦难的，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难处的。那么这些难处呢，必须要把它克服，那么神的国才能建立，神的宝座才是不至于摇动。那么这些难处啊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下面所说的那些非类，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抵挡神的，那些这个毁谤神，那些这个在那里啊不服神的，不服神权柄的，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些非类。这些非类很难办的，这些非类像什么一样呢？啊，这些非类都像荆棘一样。什么叫荆棘啊？
刺，
上面好多刺啊，所以这个荆棘啊，你不该拿它的，拿它呀、啊，就把我手都刺坏了，是不是？所以你不敢拿它，你不敢碰它的，所以这些仇敌啊，这些抵挡神呢、啊，很难办，人不敢随便动它，你人也不动它的话呢，就它就刺你啊，把你手都给你刺破了。那么它是因为它是荆棘，不能用手拿。那怎么办呢？
火烧，
用枪，
用火烧，
用枪，用什么？用杆子才能把它除掉。只有用枪、用杆子把它除掉。那么枪啊，这个，我们也说错吧？
用枪，对，
铁器
和枪杆，
铁器和枪杆，铁器和枪杆
啊，他的人
必备，铁器和枪杆
久必备火焚烧。
嗯。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
不敢用铁器和枪杆来才能够刺透，才能够刺透。那个谁用铁器？
神
用
铁杖
啊，
用神来铁杖
，我们这都用铁杖来吓唬他们，
对吧？
用铁器、用枪啊，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以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胜过这些仇敌所有一切所有的仇敌，无论是世人也好，无论是那个黑暗的权势也好，无论是那个敌基督也好，那么这些仇敌拦阻神的国建立的，那么主耶稣基督能够用那个铁杖，用枪，能够胜过他们。那么到结局之后呢，结果就把这些都丢在火湖里头啊，烈火焚烧。啊，就说这些难处都除掉，那神所立的约呀、啊，就成全了。神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神君王的神的宝座，主的宝座也是直到万代了。那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万主之主，这是说到这一段的经历。那么下面一段呢，第八节开始啊，就说大卫的勇士。大卫他不是一个人在那征战呢，大卫还有一百人呢是帮助他的。若是一个人的话呢，那单枪匹马一定不能得胜的。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胜过那么多仇敌，能够把一个国家建起来，总是有一般人呢来帮助他。现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有一般人来帮助他， 从亚都兰洞啊，那时候开始就这一班人一直就跟着大卫，而这一班人都是有难处的。那么他们到大卫那里之后啊，不仅他们难处的解决，也遇到大卫的训练的他们的缘故，使他们都成了勇士。这使得这个这班勇士就是大卫德国的大卫把国家那个建立起来的啊，帮助他建立那国家的一般人，一般人。那么这一般人呢，这个一共有37个人，这里说的，前面呢提到7个勇士，后面要提到30个勇士。那么前面呢，这个7个人。他的特征呢，他说了一下，后面是30个人，没有讲他特征，光是讲名字。你说这个名字太难念了，真是念起来不好念。但是你知道，我们念起来还不好念，但是这些名字都记在大卫心里头，都他记得，他清清楚楚的。那当大卫，他根本不需要这个。看书的，他是每个他都记得了，并且刻在他心里头啊，刻在他心上的，是他说最爱，也是他说最宝贝的，因为是帮助他一同德国的勇士。那么这个勇士啊，是怎样的一般勇士呢？那这些帮助了德国的人呢，是怎样的一般人呢？那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给他讲，我们只说他们的特征。那么这些特征就是帮助他德国的这一般勇士，他们的特征如何？那有什么用处呢？那今天我们知道大卫啊，那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主他要德国。他要德国回来，我们的国主他要使地上的国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的主他要把他的天国在那儿建立起来。那天国建不是主耶稣一个人在那儿建立的，虽然他能做，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难道他建立一国还不能建立起来的吗？他能做的，但他不自己做，必须有一般人呢帮助他一同做的。那为什么会要需要人来帮助主不但独行其事，把一个国家建立起来呀、啊？那就是很了不起的英雄了，是不是？为什么还需要别人呢？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做事情的原则。当他在地上得到一般人，创造把他创造人之后，那就要得到一般人，是这一般人呢？成为他那个帮助，他要借着他们和他们一同在那儿征战，使他们德国，使他那个国度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主需要有一般勇士的。那么今天，当然他一面在以色列中间他要得到，结果他没有得到。他今天在教会当中要得到一般的勇士啊。主要得到一般勇士，然后我们都神的儿女，我们不错，我们是主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也是神所生的，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属乎神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了，就是神的儿女。若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的话呢，那我们是世人，我们不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圣经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神人意生的，也不是从这个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他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你说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呢？约翰就说：“他弟兄们，我们你看是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啊？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了，到那一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了，那个我们这些人神的儿女，我们都改变，个个都像我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到那一天呢，显出那个荣耀来，今天显不出，今天我们 看起来不是很荣耀，我们觉得我们成我们神儿女，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地位，神也知道，但是呢荣耀还没有彰显出来。等到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他神的荣耀才从我们身上那彰显出来，就是儿子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到那一天要来，主总是要得到一番得胜的，那么那一天主耶稣才会讲驾云降临。第二呢，那么主总是要得到一番那个勇士，那么和他一同德国，使他的国度那么被建立起来，那么他才能到地上来。那么这一般勇士在主看是非常重要，主一直在那儿做事，要得到这一般勇士。那这一般勇士是怎样的一般人？他们特性啊是怎样的一般人？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好吧？
嗯，
因为时间
不够，时间不够了，咱们就哭了。
第一呢，他们认识神的心意。你说认识神的心意有什么用处？有什么了不起呢？那当然，觉得认识神的心意不是没那个不简单的，是吧？一般神的儿女得救是得救了，是神的儿女不错，但是不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你问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就像当初啊，大卫在的时候了，那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人呢，不是都认识神的心意，很少人是大部分的人呢。都说我们现在是扫罗在做王，我们是跟随扫罗的，我们是站在扫罗那一面，扫罗是我们的君王，那我们就跟着扫罗。那扫罗反对大卫，我们也反对大卫；扫罗不接受大卫，我们也不接受大卫。这当然，这个道理是对的，因为他们的确是扫罗的，他们不能做一个背叛扫罗的人，因为扫罗是君王啊。虽然这个君王啊，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他的确坐在王位上头，他也受过膏，他也坐在王位上面。那么他想做君王，那当然大家全国都来跟随扫罗。那么很少人呢会跟随大卫的，因为大卫不过是一小撮的人呢。那么这些人是好在世人眼中看呢，在他们那时候看呢，这是造反的，这是反叛，这是一般人，所以他们对大卫呢，都是一认为大卫是反叛。像拿巴就是这样说，那现在反对啊，主人的很多，跑来跑都跑掉，那么就怎么在辱骂大卫，认为大卫啊是造反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跟随扫罗呀，那个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啊，他们都是跟随扫罗。但是因为跟随扫罗的缘故，他们的国家怎么样？以色列的国家怎样呢？落在软弱当中，落在缺乏里头，是被腓力斯人一直常常被腓力斯人所攻击。所以看见他们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缺乏，那么的贫穷，他们落在这许多难处当中。那为什么落在这些难处当中呢？就是因为扫罗在那儿做王，他们都是跟着扫罗的，那所以啊，才落在这么多的难处的里面。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乃是要大卫做王，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神在拣选了大卫，要做使他坐在王位上。但是扫罗呢，还在站着那王位啊，不肯下来，也不肯让位的，反而呢，在那逼迫大卫，要杀害他，免得失去了那个王位。这是扫罗的情形啊，所以全国都落在啊一种痛苦、一种软弱、一种贫穷、一种可怜的光景那个之下，这是他们的那个情形啊。那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心意，只有少数一般人，他们也是在痛苦、难处、缺乏、 有欠债的，有这个有心理忧忧闷的，这个这个可能没有，那时候没有说的忧郁症啊，那时候可能好多人有忧郁症啊，就是心里很忧郁，就是很痛苦，很虚空，就这样清醒。那么到没办法了，到大卫那，到亚都兰洞去吧，到大卫那去，他们就跑到亚都兰，亚都兰洞就跑到大卫那里去了。那么就是这个到大卫那，到大卫那里之后，那么经过大卫的在收留他们，来训练他们，那么他们才知道大卫乃是神所拣选的，合乎神心意的那君王。不过这个君王呢，是不在位的，这个君王是在野的，这个是没有在位的啊。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但是呢，是一个什么？
谁呀、
啊？是一个不在位的，这个听他说啊。那么，但是他们跟随大卫，那么这些人呢，经过以后呢，就成为大卫的勇士。那么跟大卫，就帮助大卫一同那个德国。等到他们以后呢，他们就认识。这个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是合乎神心意的君王，所以他们就站在大卫这一面来帮助大卫，建立，能够建立把以色列国呀建立起来，这是这一班勇士，他们是认识神的心意的，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也要认识神的心意，不要。我们好像是光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就够了，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基督作王。
对，神的心意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心意就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必须认识神的心意，要拣选主耶稣基督。因为什么？主耶稣乃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才能刚强。我们只有在主耶稣里头，我们才能有力量。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才能够那个才能够你才能够那个里面呢，才能够丰富，那么才能喜乐。所以。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若拣选主耶稣基督的话呢，那就是神的心意啊。我们若不拣选主耶稣，那就是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好多人去这个聚会是聚会，做礼拜是做礼拜，光是做礼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也认识，有的时候认识神，神呢，我们病了，我们祷告神，我们就缺乏了，有难处了，我们可以祷告神，但是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不认识神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心意，乃在神的儿子身上，主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有这样的开启，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那个。这是头一个特点，就像啊，我们一部所说第一章，
下面，只有一分钟，今天不能再读这个事。
好，就像一部所说第一章，他说求神呢，把智慧和启示灵啊，那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那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真知道谁呢？真知道主耶稣基督。当然，让我们对主耶稣真的认识。认识他，认识知道什么呢？他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应当拣选主耶稣，应当站在主耶稣那一面，应当凡事我们都依靠主耶稣，都活在主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的头一件事情。一个做勇士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认识主耶稣，要拣选主耶稣，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依靠主耶稣基督，以主耶稣做我们一切的一切，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肯负责任。你看见当这个在那个 那个当他们在大麦田里头啊，那腓力斯人都来攻击他们。腓力斯人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吓跑了，都跑掉了。但是那里有一个人雅典娜，你就看见站在那个田里，他就是不跑，那你就腓力斯人来说他就倒，他就杀。那么杀了他把800人都杀，来了800人就杀800人。来了300就杀300，来800人来吧，后边继续不断上来，他就继续不断的杀，杀到一个地步啊，
少年刀吧，那是另外一个人嘛，两个都合在一起讲了，不是800人呢。
伊利亚撒，
嗯，
全是800人，全是那个
八个另外一个人，
这个亚迪娜。亚迪娜呢，就看见呢，来了那么多人呢，他都是在那，以色列人都跑掉了，他还在那里，那个
杀一下杀了大
的，你来多少他就杀多少，他不跑，为什么不跑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是很负责任的，这是神的产业，我负责任。我必须要负责任。以色列虽然不负责任，虽然都大家都跑掉了，大家都顾到自己性命，但是我是负的责任来的。所以一个真的神的勇士呢，第一是真实认神的心意，第二呢是肯负责任的，他们是负起责任来的。今天我们是否是对主的事情啊，我们肯负起责任呢？那么还是我们光顾到自己事，顾到自己家的事情，我们不管主的事情如何。那么虽然我们有难处，但是我们不肯负责任，我们也不愿意负，我们也不知道该负责任。比方说是我每一次我们聚会到祷告事项，祷告的时候了。结果就是一两位两三位弟兄姊妹在那儿祷告，其他我们都不祷告。为什么不祷告呢？没有责任啊，我们不肯负责任。那这是他们的事情，这是他们的难处，那我们与我们何干？那没有临到我的身上，那我是不管，我管什么呢？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们不负责任。即使临到他们身上，就是临到我，就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弟兄，是我们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该负责任的。若是我们亲历同胞弟兄姊妹遭遇难处了，那我们就不管嘛，我们就袖手旁观嘛，连个祷告都没有嘛。所以我就觉得，常常觉得我心里就很难过，就是我们不肯负责任，我们没有对主的事情。常常是袖手旁观，怎么知道我们袖手旁观呢？连祷告我们也不祷告，也不肯祷告的。神的儿女一直那样痛苦，那样难处，真是需要祷告，不仅支持他们，也祷告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我们知道我们神总是有个原则的，他的原则，他要做事情必须有个人祷告，他人若是不祷告的话，他就不做事。就他把丰富，他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若必须有人祷告，若没祷告，他就不给我们，他就不拿，他就宁可埋在那个地方。说有人呢，就说呀，他看见了，在天上他看见了，在天上库房里头有好多东西，一包一包都在那都在那捆好了，摆好，上面都写着名字了。那么这名字为什么不送给他们呢？他们这是有需要，怎么不给他们呢？难处就是没人祷告。你不祷告，神的东西，神虽然有那么多的丰富，这个神就不拿下来啊。等到人祷告了，神就拿下来。所以神的恩典呢，来借着祷告带下来的；神的医治来借着祷告带下来的；那神的爱呢，借着祷告带下来。若是我们不祷告，那神就不做事情。这是神做事的原则。那既然这样，有这样我们祷告有这样重要的一种的光景，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接着祷告，神的医治就临到我们弟兄，临到我们姊妹身上。为什么我们不祷告？不肯负责任，我们要负起责任来， 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有那个持久的那力量。当那个杀的时候，当敌人来的时候，他在空渡天的那杀马呀，在那空渡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在攻击那敌人，在攻击那非利士人。攻击到伊利姆，这个手啊，这个拿，这个都拿着，这个刀啊跟手都连起来了。这个因为攥得太紧了，太久了，那个。都不仅破了，并且刀跟手把呀，刀把跟手都连起来了。到这种情形，那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这样痛苦，不是这样艰难，坚持下去。他们要坚持，那别人可以乐意失败，别人可以退后，但他们要坚持下去。纵然别人当然算失败了，但是他仍然在坚持。那这是呢，神的儿女，这个勇士呢，他们有的态度。我们今天呢，教会有大家复兴的时候很喜乐，大家都在那欢喜快乐。难处一来的时候呢，一来一个难处，我们还要坚持；两个难处，三个难处，接续不断的难处来，那个撒旦呢，就是把各种难处都一件一件都临到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到时候来都放松，太难了，没办法应付不过来了。祷告完了，这个就那个咱俩就又来了。我们都是那放松了，就是我们不肯坚持啊。所以我们应该像沙马一样啊，有坚持，坚持到底，那是得到胜，万箭胜利。所以虽然遭遇怎样的攻击，有多少难处的难事，我们还是站在这里坚持到底。是为了神的缘故，只等到大呼全胜，能够把这个天呢、啊，那个产业，神的产业呀、啊，能够保持下来。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坚持的力量。那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为着我们主的满足，为着主的喜悦，不惜任何的代价。就像那三个勇士啊，他们为了大卫的满足，大卫住在那个亚多兰洞，那个不远地方呢就是伯利恒，那个伯利恒啊就在腓力斯人的那个鹰盘，腓力斯人的那个掌握当中。那么大卫呢就心里就想啊，回不去，回到伯利恒的那是他的家呀，他的家乡啊，真想要回去，但是回不去。他想，哎呀，什么人能把伯利恒城门口的那个井里水呀、啊，打一点来给我尝一尝啊？我真是可想啊，他心里这样想，不是一个命令，光是一个思想。一个想法，这三个勇士听见了，知道了，他们知道了大卫的心呢，可想那喝伯利恒城的水，他们就起来，就到伯利恒那里去，到伯利恒那个地方，正好是那个腓力士营盘呐、啊，腓力士那个营就扎在那个地方啊，他们要冲过腓力士那个进到那个伯利恒。把那个水拿来，这是不简单一件事情啊，不容易一件事情啊。别人听了之后，这也不是大卫的命令，大卫说是吩咐说我们去打呀，这把那伯利恒城，伯利恒城水拿来呀，那我们大家当然拼命要去了，因为大卫下命令了。这是他心里说，这想一想不喝也罢吧，不要去，不要就惹这个麻烦去了。说别人呢，虽然可能会知道大卫的心意，但是大家都觉得是无所谓的，不要紧的。但这三个人，他们就是不顾一切代价，不惜一切的牺牲，他们要把水拿来，要他大卫的那个可心，那个可想啊，那个心里所向往的那个得到满足。弟兄姊妹，大卫乃是一表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吗？我们摸到主的心吗？我们能体贴那个主的心意吗？我们肯不肯出任何的代价能来满足主的心意？ 那个勇士，这几个勇士他们有一个态度，就是他们有无论出多少代价，无论怎样牺牲，我们要叫主的心得了满足。只要主的心得了满足了，那我们就满足。主的心若是没有得了满足，我们就不满足，我们就不能安息。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所以他们的拼命啊，那跟那个腓力人打仗，然后呢，然后的冲进去啊，把水啊才能拿来。当然一个人不行了，必须有几个人呢，那么才能够才能完成这工作。到末了拿来之后呢，大卫也看见拿着这水啊，说我万不敢喝，我不敢喝，因为这水啊乃是他们这个血人的血呀、啊、我怎么敢喝呢？他就倒在地上呢，
到耶和华面前，
倒在神
耶和华面前，
这倒在地上，这个三个勇士，我们拼了死命了把水拿来了，结果你倒在地上的，这个是我盼望你喝的时候，你说哎呀好凉快呀，这好好喝呀，那我们就很高兴了，结果你倒在地上了，这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我们的命啊都白拼了，我们的力气都白费了。哎，他们没有，他们不但是没有，他们反而更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倒在地，不是白费的，不是枉费的，这个水啊乃是把它
垫在耶和华面前，
把它为了在现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点祭，那么作为一个祭物啊来献给耶和华。他们不是祭司，但是他们今天像祭司一样预备了一个祭物，能够献给神，叫神得到满足，叫那是他们更喜悦、更高兴的一件事，更快乐一件事。因为他们今天做到一件事，不是不过大卫得到满足，而叫神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着主所做的一切事，不仅主的心得了满足，也叫我们的父神得了满足。所以我们所出的代价，所有的牺牲啊，都是值得的。无论出多少代价，无论有多少的牺牲，只要主的心得了满足，只要神得了满足，我们就值得了，那就是我们的荣耀。我想啊，这四点呢、啊，就其他三十个勇士啊，就没有提到他们的特点，我们不晓得他们有什么特点。不过呢，这都包括在大卫的勇士里面。大卫要做大卫的勇士，跟大卫一同在德国的人呢，必须有这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呢，要认识神的心意；第二个特点呢，要有责任感；第三个特点呢，要坚持的力量；第四个特点呢，要为着主的喜悦得到满足，不计任何的代价，什么都可以摆上去的。好，我就要从这个。
有一点祷告。